纨就笑着说，等我从公屏来，因为李纨是这个评论家啊，所以他是社长，所以他不作诗的，所以他很公道说我来评论一下。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特别好的句子，可是诗一方面说个人有个人的警句，还是要看整个整体来讲诗哪一个最好。他说我今天很公正的来评咏菊第一啊，咏菊第一，问菊第二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林黛玉潇湘妃子第一名第二名都拿到了啊，咏菊第一，问菊第二，菊梦第三啊，题目新，诗也新，所以他的三首列在前三名啊，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，怨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啊，就是得了这一次诗社的魁首。然后接下来他认为比较好的是真菊，是对菊、共菊、化菊，一菊次之。那宝玉听说就喜得拍手啊，非常对，因为宝玉最高兴就是他女朋友得第一名了，这样子他永远忘了他自己啊，他就好高兴说非常公平，非常公平。那黛玉这个时候就很谦虚了，你注意一下，黛玉三首都拿到前三名的时候，他就说我那首也不好，有点伤于纤巧啊，就是有点太纤细太巧。那李纨说巧的却好，没有露出堆砌声音。那黛玉说据我来看，头一句好的是浦冷斜阳忆旧游啊，这句背面转至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极啊，就是这个枕霞旧游写的共菊里面啊，说到没处再说了，所以又回来想到未折未共之先意似深远。那李纨说这样讲你的口底琴香一句也敌得过了啊，就是刚才我们说口底琴香对月吟是一漂亮的句子，那绝对比刚才你讲的那个更好。那探春又说到底要算恒无君，就是宝钗她的秋无忌梦自知，把一局的意字完全轰然出来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不只是诗人创作这么精彩，他们评论起来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讲出道理的。所以这样的诗社很重要，是说他们学习创作里面怎么去表现自己，同时怎么表现欣赏别人，是两种学习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欣赏都在讲别人说这句太好了啊，秋无忌梦自知。所以创作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学习的，第一个学习是尽量把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，可接下来是怎么学习去欣赏别人特别有而我不能取代的那个部分，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学习啊。好，宝钗就笑着说你的就是探春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，把真菊形容的一个缝也没有了啊，就是因为头发上带着菊花，所以用头巾用头发来形容菊花染出来的香味。那湘云说携谁饮未抵迟，真的是把菊花问到无言可对啊，这是赞美林黛玉了啊，就是在问菊当中的这个部分。那李纨就说你的就是湘云的磕头坐抱膝吟也一时也舍不得离开，那菊花有枝也必腻烦了，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好，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到宝玉，宝玉就说我又落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他自己原来是最后一名。所以宝玉很有趣，就是他在这些姐姐妹妹面前他永远觉得这些女孩都比他好，而且最好的一定是黛玉，所以他今天很高兴就是他女朋友拿了一二三名。然后他忽然想起来，哎，我怎么完全没有，你们没有人再提到我。他说那我这个谁家种何处秋，蜡屐远来冷吟不尽，不都是仿吗？那昨夜雨今朝霜，不是都是种不成吗？只是我输给那个口底琴香对月吟了。好，他还是要输给这个林黛玉啊，清冷香中抱膝吟，短鬓葛巾金淡破翠梨披，秋无忌梦自知，这几句就是他觉得他自认输给这几个女孩子的作品。他说明天我闲了，你不要看我写不好，我一个人做十二首，我来给你们看看。这是很标准的宝玉的个性。其实宝玉大概你会发现宝玉是一个在美学上特别值得探讨的个性，就是说宝玉是一个最懂欣赏别人的人，他永远没有嫉妒这些东西，他永远在发现说他人的好在哪里，然后他会忘掉自己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个性。当然他也觉得当他在欣赏的过程里他发现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 怪癖孤僻的时候，他才能够表现。比如林黛玉其实蛮孤僻的，可是因为那个孤僻，他才能够创作，他才能够表现。因为个性太过平衡的时候，那个表现性不强。所以我们会跳回来说，宝玉懂得人生什么叫做欣赏。因为欣赏其实是欣赏每一个人独特性，其他人的每一个人自己存在的那个独特性。所以我想宝玉在这里有他另外一种美学上的福分啊，就是他看到身边这些人，他就觉得好精彩啊，每个人都这么精彩，可以表现出这么好的东西。那李纨就安慰他说，哎呀，其实你的也很好了，只是比不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啊。你当然知道这是安慰的话。大家又评了一回，然后又要了热的螃蟹来，就在大圆桌上就吃了一回。那宝玉就笑着说，今天迟熬赏桂啊，就拿着螃蟹的夹子在赏桂花，不可无诗，我已经吟成了啊。他刚刚输了，他现在又有点想比，说我写了一个螃蟹诗，谁敢还做呢？说着就赶快洗手，就提笔就把这个写出来。所以有没有感觉真的在玩，就是这小孩子在游戏，在比啊，在比赛。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你比打电玩，他也是比赛，可是如果写诗他也是比赛。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，他是在比赛当中学习到很多进步的东西。